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要跟您说的是一个大爷范儿的丈夫怎么会走入大法修炼的故事。我和丈夫强是中学同学，记得中学时的一次课外活动，班上两个男生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，像斗红了眼的公鸡，打得够狠的，也没人敢上去拉架，我们女生都躲到一边，害怕的不行。当时就看见丈夫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然后手指着激战中的两个人，厉声呵斥道：咋了？没完了是吧？就这一句话，正打得起劲儿的两个人立即停手，激战结束了。我们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班里有几个爱打架的同学甘心做他的喽喽，跟在他后边受他调遣。丈夫爱打架，但从不欺负弱小和女生。他不善言语，平时很少与同学们交流，可是学习成绩不差。背地里，我们都称他为山大王。那时的我对丈夫是敬而远之，我总觉得我和丈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多年后，在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的撮合下，我们却结婚组成了家庭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两地工作，聚少离多，每年我们只有在探亲假期间才能相聚。短暂的相聚，矛盾冲突很少，基本相安无事。后来有了孩子，为了照顾家庭，我们调到同一单位，我们俩都上班，所以请了保姆来照顾孩子。下班回家，我总是像个陀螺忙个不停，而丈夫却坐在沙发上，抽着烟，喝着茶水，看着电视，悠闲自在。我有时喊他帮忙，他像没听见，从不参与家务。保姆经常背地里向我抱怨说，他做了好几家帮工，丈夫是一个活得最像大爷的人了。丈夫这种作风，我开始是默认的。我父亲就是这样的。记忆中的父亲下班回家，几乎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和我们。父亲在家里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母亲只有听从，甚至逆来顺受。我受家庭的影响潜移默化，也默认了丈夫的这种状态。小儿子出生之后，单位计划生育罚款，家务又增多，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丈夫却依然是我行我素，大爷范儿依旧。我有些承受不住了，开始抗争。每到星期天是我们的工作休息日，也是保姆休息的时间，同时也是我们夫妻开战的时候。星期天，丈夫经常约上他的哥们儿，有时在朋友家，有时在我家打牌喝酒，时常中午的酒喝到晚上，晚上的酒要喝到半夜。而丈夫每天要吸两包烟，弄得家里整天烟雾缭绕，酒气熏天。我和孩子身上都是烟味儿，我由苦口婆心到抱怨，再到严厉指责，指责丈夫不干活，烟抽得凶。对于我的指责，丈夫却蛮横地回我说，你说的那些都是女人干的活，家里的活要大老爷们做了，还要女人干啥？抽烟喝酒是男人的专利。丈夫骑摩托车飞快，车子发出尖利的怪叫声在人群中呼啸而过，人们吓得老远就躲开。我要求丈夫要注意，他也不往心里去，毫不在意地回我说，摩托车动静大就对了， 没动静慢腾腾的，那是老牛车。丈夫的专横跋扈让我觉得我的忍让和抗争都是徒劳，我看不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。我想到了离婚，我拟好了离婚协议让他签字。丈夫拿过离婚协议，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协议不行，那就起诉离婚，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写请求离婚起诉，就拿孩子要挟我，我不为所动，只说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是铁了心要离开他的，急忙叫来了单位领导帮他，向我求饶，并保证改掉他的坏毛病，求我不要离开他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丈夫开始学着做家务，但我的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。看着他像个大熊猫，缓慢笨拙地做着家务，我的内心反而有着隐约的酸楚。对于抽烟喝酒，丈夫开始有所收敛，但慢慢地又恢复了原样。不过，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。然而，工作生活的压力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失眠、鼻炎、咽炎、心脏病。当心脏病严重的时候，我中途要歇两次才能爬上我四楼的家。我们家生活质量也逐渐下降，饭菜质量、家庭卫生等等一塌糊涂。2002年夏天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丈夫看到我看的是法轮功的书，就吓得不行。他每天都在我面前挥动着拳头，凶神恶煞地呵斥我说，上边打压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敢看这书？谁给你的？赶快把书给人送回去，要不然就……丈夫虽然每天都在嚷嚷，但没因此打过我一下。在丈夫的呵斥中，我读完了第一遍《转法轮》。这时的我不再吃药，就可以香甜踏实地睡觉了，咽炎、鼻炎也好了。更后来，我多年的心脏病等多种病都好了，我神奇地感受到无病一身轻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不仅身体健康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法轮大法更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，我好震撼。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，对于丈夫，我开始能包容他的不足，我也能看到他为人正直、真诚、仗义的优点，我不再对他咄咄逼人了。一向自负、什么也不相信的丈夫，受中共对法轮功抹黑造假宣传的影响，刚开始对法轮功是反对甚至是仇恨的，但看到我身心上的变化，他也逐渐地默认大法的美好。而我修炼了大法，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，我生出了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，我要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。我开始走街串巷，在那样的迫害形势下，这让丈夫更害怕了，但他已经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伟大，但又怕我因此遭受迫害，亲情和正义感的冲突让他备受煎熬。丈夫早些年就有腰疼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腰疼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后经常需要请假吃药打针理疗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上班。2009年腊月的一天，丈夫腰疼得实在受不了，省城医院专家建议丈夫立刻住院，并说腰椎间盘三节都突出的厉害，吃药打针都没用，只能立刻手术了。但手术只有 50% 的成功率， 50% 好了， 50% 瘫痪。听完专家的这番话，丈夫低头不语。后来丈夫问专家说，能不能缓几天啊，我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再来。专家允许三天的时间给他安排手术排号。就这样，一片药没拿，把他抬上车拉回家。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， 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。夜深了，受病痛折磨的丈夫难以入睡，他无奈地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，一向自信的丈夫看起来很绝望的样子。我陪在他身边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丈夫一般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。后来丈夫像是对我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，他们渐渐老了，我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啊。万一手术失败我瘫了，照顾不了老人不说，我这大块头谁能弄得动我呀？丈夫近1.8米的个头，体重近200斤。我听着丈夫的话没有接话，接着又听丈夫说，
这么多年我没有高官厚禄让你们跟我享过福，还再让你们陪我吃苦受罪，拖累你们，那样活着有啥意思啊？
说着说着她哭了。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丈夫掉泪，挺心疼的。最后丈夫拉起我的手说，你看我跟你学练法轮功行吗？我终于等到他这句话了，我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，平静地说，当然行啊。丈夫又问我说，你说我这腰能练好吗？反正我看你是练好了。我说，这能不能好啊，全看你自己了。师父普度众生，当然包括你。你信师信法多少，就能得到多少。你100%的信，完全按师父法中讲的去做，那就一定100%好了。听我说完，丈夫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他的泪眼放着希望的光芒，他咧着嘴笑着说，好，明天我就跟你一起练。然后丈夫安静地睡着了。冬天的夜显得特别漫长，早上4:30，天还没有一点亮的意思，随着呼噜声的停止，丈夫醒了。他看我在等着他，歉意地说，我睡了多久了，你咋不叫醒我呢？说完丈夫又纳闷地问，我今天咋睡得这么香啊？我说，因为昨晚呢，你很虔诚地说你要学练法轮功了。丈夫听了我的话很诧异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当练功音乐一响，丈夫好像忘了他腰疼的事，他很庄重地站在我的对面，随着录音机里传来大法师父洪亮清晰的口令，丈夫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。丈夫有着高冷倔强的性格，这个时候这种个性转变成他练功时的坚毅。他双眼微闭，表情镇定安静，两套功法40分钟下来，他已是大汗淋漓，他身上的保暖内衣已被汗水浸得透透的了，但是丈夫一直坚持到底。练完功后，丈夫美美地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上午9:30。醒来后他高兴地说，这些天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啊。他起身坐在床沿上，试探地轻轻地转动着身体，高兴地说，哎，我的腰好多了，只是感觉有些木木的，真神了。丈夫连着3天练功，这3天他也不停地读着转法轮，仅3天的时间，丈夫说腰不怎么疼了，能轻轻地活动活动了，丈夫的心情好多了。他拿起电话告诉还在等他回信的专家大夫说，不去做手术了。放下电话，丈夫高兴地说，这法轮功好啊，法轮功师父好啊，救了我一命，我再也不用愁死忘活的了。法轮功这么好，不了解的人呐，永远不会知道。修炼法轮功的丈夫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就彻底好了，这么多年再也没有犯过。丈夫不但腰好了，就连他喝酒抽烟造成的胆囊炎也好了，几十年的烟酒丈夫也戒掉了。 而且丈夫跟我一样，不仅身体健康了，人也变了。原本固执倔强的他变得健谈有笑容。近几年，年迈的父母有时意识不清，经常大小便在裤子里或被褥里，丈夫总能耐心认真地给老人擦洗、收拾、洗刷。当他忙着这些时，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缓慢笨拙的熊猫态了。老父亲经常对亲戚朋友夸赞道：法轮功好，法轮功师父伟大呀，把我这儿子教化得这么好，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，这是我和老伴儿的福，是我们全家的福啊。听众朋友，俗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，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，但这样的变化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您说法轮大法好，这句话对这家的人会是多么真切的感受啊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